何清找何涛来借钱，何涛不借给他，这何清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：黄泥岗上接生辰纲的那些个人，你们谁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。知道也没有用，咱也不是衙门口当差的，管不着这大事儿。不借钱咱走。他转身要走，何涛一听，哎，等会儿，何清，你跟我说，你是真知道是假知道？这什么话？他从兜里边一伸手，掏出来了一个小惊折，就是那种折子，用纸做的，相当于咱们现代的笔记本一样。把这小惊折掏出来之后，在手里掂了掂了，瞧见没有？谁接的生辰纲，都在我这折子里边写着呢。嗨，我知道。把折子又揣兜里了，转身他又要走。何涛说：“何清，你先别走，你别没正形。你要是真知道，你就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接的生辰纲。现在可是事关重大，你哥哥我眼看就要充军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不字都刺上了吗？就差上什么地方走了。你要是真告诉我，我就借给你钱，何止借给你钱，我给你钱。”一转身，何涛掏出来10两银子，夸撂桌子上了。你把这些拿着。何清一看，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啊？啊！我说知道，马上把钱就给我了。大哥，这钱我不要。这么给我的钱，我要的心里边不踏实。不，这是官家给的钱。你如果真要把劫生辰纲的人给递出来，这等于帮着咱们衙门破了一件大案，不只是这10两银子，还要重赏呢。啊，那好，照这么说，这钱我就拿着。10两银子拿过来，先揣怀里了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头两天啊，我这兜里边就输光了，在咱们这个济州城里边大赌局上在想着赌，上不去门槛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想啊，城市不行了，咱就下农村吧。我有两个赌友，他说离咱们这儿不远有个乡下地方有局，到那儿赌去，下注不多。我一听啊，那也行，我们就去了。城西15里有个安乐村，我们到了安乐村之后没地儿住啊，就得住店房啊。安乐村那儿有个不大不小的店，我们就住在那儿了。住在那儿了，我这个赌友啊跟那个店里的掌柜的还有交情，这个店里掌柜的不识字儿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又赶上咱们官府中下了一个公文，所有的住店的人都得要登店簿，你从哪儿来的，要到哪儿去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。这是因为这一个阶段呢咱们地面上不平安，官府里边就想了这么个主意，他不识字没法写这店簿啊，我住在他店里头了，哎，你看我认这俩字啊还就有了用了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咱念过百家姓，读过三字经，看过千字文啊，我这俩字儿虽然写出来不怎么好看，但是也都能叫应喽。他就让我给他写店簿，让我这一写店簿呢，天天他这个店里边住进多少人来，都姓什么叫什么，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这些个事儿都得经过我。那天忽然就来了7个卖枣的，这卖枣的进了店之后也得登店簿啊。这一登店簿，我一瞅这几位啊，有一个人我认识，您知道是谁吗？就是运城县东西村里的有个保证，人送外号托塔天王，叫晁盖。 这个晁盖我怎么认识他呢？这话说来又长了点，当初啊我上他们那运城县一带耍过钱，那儿也有局，赌完了之后啊让人家给抓住了，抓住就送到衙门里边去了。送到衙门里边，我有个朋友，我这个朋友呢托的晁保证把我从衙门里边给保出来了。保出来之后，我这朋友领着我去见了见晁盖，表示谢意。我跟他有这么一面之识，晁盖他可不认识我了，我可记得他。这个人长得相貌出众，我听说晁盖在东西村那一带那也是赫赫有名的茶。我一瞅这个晁盖怎么卖枣了，我心里就纳闷。他其中有一个白脸的黑胡，瞅那个样子文质彬彬的，过来他就写电簿了。我说你们都叫什么呀？他说我姓李，我们是卖枣的，从濠州来的。这几位都有名，我特别留心晁盖。他没说是晁盖，这个白脸的说那晁盖姓王。我心里就更纳闷了，他怎么改了姓了呢？这个店铺登完了之后，第二天他们这几个人都推着江州小车就走了。他们走完了，我们也得去赌去。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了，走到村口那儿就碰上本村的一个人挑着一对桶。我这朋友就跟这个人打招呼，哎，说白大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这儿有一条醋，打算卖个前村去。过去了，过去之后啊，我那朋友就跟我说，说这个人呢是我们本村的，姓白，叫白胜，人送外号白日鼠。这位过去也是赌局上的朋友，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怎么赌了。哦，我说他是卖醋的。他说嗨，他也不是卖醋的，说不上他卖什么的，逮什么卖什么。可是当时我记得他说他那挑子里边装的是醋，但是从我身旁一过的时候，我这鼻子里头闻见的是酒香。我这心里边当时又一琢磨，我说怎么他说卖醋，这桶里边出来酒味了呢？可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，我也没多想。这事儿过后没用两天，传出来了，说黄泥岗丢了生辰纲了，尤其是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，这是个大案子。有人说又是卖枣的，我一听肯定就是晁盖他们那几个人干的。那几个人是不是真姓名这很难说了，但是我把他们的名字都抄下来了，都在我的经折里边放着呢。不过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查不难，把那个白日鼠白胜把他又抓起来一问，他准能问出头来。何涛一听，哎呀，兄弟，今天你来着了，该着你哥哥补充军呐，你这是给我送来一个重要的消息。你看你看你看，要不说那还是咱们弟兄近吗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我想着你，我先告诉你了。好，就这么地，先把白胜抓起来，问问他是不是卖的蒙汗药酒。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，那七个人就都出来了。哎，你跟我来。好，当时何涛领着何清就来到了州衙门里头了。一见府尹，冀州府尹一听这么个事儿，太好了，马上下公文，命令公差们跟着何涛到白胜家里边捉取他到案。何涛领着大家伙三更天到了白胜家了。白胜干嘛呢？两口子还没睡呢，在屋子里边正研究怎么藏银子呢。黄泥岗上智取生辰纲，他们成功了。 这些个生辰纲的金银财宝最先都到在了东西村晁保正的家里。晁盖和吴用以及公孙胜大家记忆了一番，觉得这些个东西马上都不能花用，分而藏之。这几个人一人分一部分带回自己家里边，先都藏起来，过个一年两年的，等风声紧劲儿过去了，然后再把它拿出来花用。现金你可以花用，那金银珠宝那得变卖钱财才能使用的。晁盖还强调这一点，这些个钱不能就归为我们这几个人己有，有一部分拿出来还要周济平民百姓，这也是他们劫取生辰纲的最初打算，所以把这些银子就分开了。白胜呢分了一大包银子回来，晚上回到自个儿家，没见过这么多钱呐，现在一见这个钱自个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。最初呢跟他的媳妇儿两人一商量，埋到院里了。后来一琢磨，埋到院里不行，这玩意儿要是赶上连阴天下大雨，这个雨水透进去，这银子经雨水这么一泡会不会坏了啊，长了锈变了纸啊，跑出来了。说放哪儿呢？放自个儿家这屋子的棚顶上。一说棚顶上不行，太明，万一要有耗子把这棚磕开，再有人来了看见露了白怎么办呢？今天晚上呢他又想了个主意，埋到床底下，把床底下刨个坑，把这银子放在里头，拿土一盖。哎，这个招不错，两口子半夜不睡觉在床底下正刨坑呢，这坑刨完了，把这一包袱银子放在里头了，把这个土往这上一盖，这土还没等盖干净，屋子里边还净土呢，外边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开门开门开门，白相快点出来。白胜的老婆一听，哎呀，这深更半夜的谁来砸门呢？白胜感觉不好，不管他，把这土收拾利索再说。哎，他两口子还在继续收拾这土，外边的门是越砸越紧，咣咣咣咣咣，给他踹开，咣咣咣，咔啪，把门插过给踹折了。门插过这一踹折，院子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，白胜就知道这个土不能完全扫干净了，他赶紧又大屋子里边就迎出来了。哎哎，谁谁干什么？白胜，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深更半夜的我睡觉啊。几位，我这两天闹病了，特难受，上吐下泻。少说废话，走进屋。推着嗓子白胜就进了屋了。到屋子里边，屋子里边点着灯呢，借着灯光，这几个差人一看白胜，他说是上吐下泻，看这个脸色不像有病的样，尤其往地下一瞧，嗯，怎么还这么多土啊？白胜，你官司犯了知道吗？
啊，我犯什么官司了？我在家里边老实巴交的什么也没干，我招你们惹你们了？
少来这套，花棱锁子往脖子上一套，咔吧，手铐子给戴上了，把他老婆带着。
白胜的老婆在旁边一看，我怎么的了？
有你一份，把白胜的老婆也给铐上了，两个人往院子里边一领，等会儿把他家里边搜搜，看看有没有赃物。他们分头在白胜的院子前后屋子里外就找起来了。带头的何涛一看这地有土，这土里里拉拉到床底下了，掀开床围子往底下一瞧，这里边有东西，跑，扒了开土，一包银子就拿出来了，抖了开一看，好了，赃证俱在，走。一下子把白胜夫妻就带到了衙门。天亮之后，老爷升堂，把他两口子带到堂上，先把他老婆带到侧室，让他在那边听着，就问白胜，
冀州府尹问白胜，在黄泥岗上你是不是劫取了生辰纲？白胜那能招吗？白胜说，小人不知道什么叫生辰纲啊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生辰纲是什么样。
府尹说，你装的倒也很像，如今从你床底下取出了那么多银子，我问你，那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
银子，银子那是我一点一点攒的。老爷，小人我省吃俭用，口挪肚攒，卖酒卖醋，一点一点的积累的，那些小燕垒窝一样，才凑了那么点银子。
混账，那是一点银子吗？你卖酒卖醋怎么能挣那么多钱？分明你是劫取生辰纲分的赃银。
不对，老爷，我冤枉。
冤枉？来，永行，给我重打四十。摁倒了白胜，两旁边的差役抡起板子来，劈球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。这四十板子打得白胜皮开肉绽。
哎呦哎呦，老爷，我冤枉啊。
白胜，你招不招？
老爷，您让我招什么呀？
白胜心想，
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招啊，我要是一招就把那七个弟兄都给坑了，那就不够江湖义气了。
所以白胜牙根一咬，暗想就可着我一个人来吧。老爷一看说他不招，接着吩咐再打四十。
哎呦，这四十板子打下去，这屁股都打烂了。
白胜牙根一咬，
老爷我不知道。
可老爷心想，看来这真是一块滚刀肉啊，蒸不熟煮不烂，打这样他还不招。
何涛在旁边说话，老爷，让我弟弟来一下，跟他对上。
对，马上把何清找上来了。何清上来在这堂上一站，瞧了瞧白胜，哎，我说这位弟兄，别这么咬着牙了，别逞着硬汉子了，事儿都犯了，人家都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招的？
白胜抬头一看，不认识这人，
你是谁？我说你忘了，我上你们安乐村那儿去玩过，跟你在街上见过面。朋友，你说不招，那七个人住到店里边，自称是卖枣的，他们都是谁？啊？跟你说实话，我是写店簿的，我这店簿都写完了，名字都记上了。你不招是白犯赏，最后影也有你一份。
哎呀，白胜一看这个人一说这句话，白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他是写店簿的。
写店簿？
是啊，那天他们几个人是住在店里了，我知道。
哎呦，
没想到从这儿露出来了。何清又说了，
哎，是白胜，
跟你说吧，那个东西村的晁保正，晁盖，他装成卖枣的，那是为什么？这点错不了吧？
白胜当时又是一愣，白胜心想，坏了，把晁盖他给认出来了。
白胜就问他，晁保正，晁保正怎么的？
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装成卖枣的？
那我不知道。
那几个人都是谁？他们写的肯定都是假名了。
那几个人我不知道。
你还不知道？你那天挑着一挑子酒，愣说是去卖醋，在我身旁一过，我都闻见了，你那个酒就是蒙汗药酒，押解生辰纲的人就是喝了你的酒才丢的生辰纲，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啊，这我卖的是醋
酒，我闻见了，我敢作证。白胜一看坏了，事情都已经败露了。府尹大人一拍桌案，大胆的刁民，你犯下弥天大罪，还敢在堂上搅赖，来，再给我用刑，斩之。 说声展纸，就用那个小夹棍把手指头夹上来，两边上皮条，拧劲儿这么一展纸，那是钻心的疼啊。旁边何涛就讲了，白上你也别在这儿挺着了，起码说我问你，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那天到店房里去了，对不对？白胜一看人家都知道了，我就别说不知道了啊，对，是有晁保正，好，这就行了。当时府尹大人一看问出头来了，有晁盖就不愁那六个人了，把白胜和他的老婆一起收监看押，然后府尹大人写一道公文，命令何涛带领着何清还有那两个狱侯，再加上几名衙役，马上够奔运城县，通过运城县县衙门又捉拿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到堂听审，从晁盖的嘴里边要把另外六个劫取生辰纲的罪犯一应抓去到案，从那几个人的嘴里边更可能知道亲面兽杨志在什么地方，他们是这么想的。公文写完了交给何涛，何涛带领着这一干人等直奔运城县，星夜赶路，事不宜迟啊。他们来到运城县之后，怕把事情闹大了让别人知道，也是怕晁盖得知了信息，他们先在运城县找个店房住下了。上衙门里去没去这么多人，何涛说这个事儿不宜惊动大家，我就带着一个人先到衙门里边把公文递上，让他们蔫么敲动的到东西村把晁保正给我抓住。他来到了衙门口的时候，往衙门里边一走，恰恰正是中午时间，这衙门呢都下班了，午休，老爷不在堂上，那就等一等吧。何涛领着这个差人就在运城县县衙门对过一个茶馆里边坐下了，要了一壶茶，他想在这喝着水呀等着。他问这茶博士，我说伙计，你们这个县衙门怎么没人呢？哎呦可以啊，这您不知道，这不是晌午头吗，人都休息了，早堂过完了，下午呢老爷还没升堂。您哪来的啊？我是从济州来的。我问你，你们这衙门里边一下班之后就再没有值班的了吧？有值班的，你比如说吧，每天都有一个押司在这值班，哎，您看着，那不就是值班的押司吗？茶博士说着话顺手往衙门口那么一指，何涛定睛往衙门口里一看，正好又打衙门口里边走出来一个人，一看这个人下中等身材，稍显矮了一点，但体态结实，又显得高出一些，两道卧蚕样的眉毛浓而又黑，一双丹凤眼睛明而又亮，前额宽下海正，飘三绺短须，透一身豪气，步履稳健，仪态出众。这个人肤色比一般人黑一些，但又令人不感到他黑，这就叫黑的有人缘，黑的有特点，所以这位押司也有个外号，叫他孝义黑三郎。说他孝，因为他孝顺父母；说义，因为他讲究义气；黑是他的肤色；三郎因为他排行在三。这人是谁呀？他就是本城宋家庄的人士，姓宋名江，是衙门里的押司。这个押司是个什么官呢？就是帮着老爷做一些案牍工作，处理一些官司啊，搞些个文字的东西呀，就做这个事儿的。后来也有管押司这个职务叫书办的，宋江就是做这样工作的。他家在宋家庄，母亲已经去世了，他的父亲宋太公拥有一些土地，家里边也颇有些资财，他还有个弟弟叫铁扇子宋清， 都在村里头。宋江呢，在衙门里边当差。这个人有个特点，挥金似土，仗义疏财，济困扶危，广交天下豪杰。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，走到郓城县这个地方要困到这儿了，只要求到了宋江的门下，宋江一定要竭力相助。所以大家伙给他又送了一个外号叫及时雨。宋江在衙门里边当差，上上下下没有不称赞他的，好人缘。今天该着他值班，宋江这一出来，这查博士就告诉他了，这不是吗？值班的是宋押司。哦，何涛说你把他请过来，我见见他。哎，查博士出来一招手就把这宋江给请过来了。宋江一进茶馆，何涛站起身来报完拱手，哎呦，您就是宋押司吧？啊，小可正是。您是从哪儿来？
我是从州衙门里来的。
啊，您？
我姓何，我叫何涛，我是府尹手下的观察。
这观察呀，不是唐代的观察使，也不是我们现代的这个观察的名词。当时呢，在宋朝的时候，对捕快头就称观察。宋江一听他是府尹手下的何观察，赶紧满面陪笑，啊，失敬失敬，小可，我就是这县衙门里边的押司，姓宋名江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快请坐请坐。宋江坐下了。何观察，不知您到此处有何公干吗？何涛往周围看了看，把声音压低了。宋押司，我到这里有一件重要事情。在黄泥岗地方丢失了生辰纲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了，罪犯就落在你们县里。宋江说，是谁？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。宋江一听说是晁盖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晁保证，他是我的至近朋友啊。